嘿，你好，欢迎收听持续渗透 BS Water。 我们是一档有温度、有态度，也争取有点深度的都市人文对谈节目。我是节目主播 Holiday， 很开心在周日的晚上用声音和大家在一起。春节假期刚刚结束，朋友圈里大家分享着新年的规划和开工红包，各种热点围绕着北京冬奥会、谷爱凌夺冠和冰墩墩自由。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明天就是情人节了。情侣关系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它不像原生家庭既定的亲子关系，它是后天的选择。它也不像友情里可以一对多的朋友关系，它是一对一的。这个世界有大概70亿人，当我们的视野越来越广，迁移的便利性越来越高，地域之间的边界不再是问题，人与人沟通的成本越来越低，在伴侣选择方面，可选择的概率指数型的增加了。可是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在都市中保持单身状态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也会很惋惜有些感情在双方都付出之后，还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走到最后。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想在情人节前夕探讨下都市生活中普通的年轻人怎样看待单身和恋爱，他们有哪些顾虑，这样的情感状态让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了哪些挑战，他们理想中和现实中的恋爱状态又是怎么样的。我分成了单身和恋爱两个板块，分别设置了一些小问题，邀请20到30岁的年轻朋友们来回答。现在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们的讲述吧。
Hello， 大家新年好，我是柳林，现在所在的城市是广州，目前是自由职业，处在单身的状态，也没有暗恋或者说处于暧昧期的对象吧。很高兴能够参与 Holiday 组织的这次播客活动。第一个问题是，恋爱最大的成本是什么？我觉得对于我而言，恋爱最大的成本，或者说我现在没有谈恋爱的主观顾虑是，我担心我自己没有办法能够给我的恋爱对象，我的伴侣足够的情感方面的满足吧。还有就是我担心我自己会过度依赖我的另一半，这样子会导致我自己处在一个相对来说不独立的一个状态，因为可能是和我自己的人生阶段有关吧。我现在是刚大学毕业，工作生活各方面都还没有稳定，对于自己想做什么行业，想生活在哪里，想过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还是在迷茫并且不断探索中的。那么这个阶段我觉得，当我伴侣有对我有一些情感需求，比如说他很伤心或者说很需要陪伴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可能没办法给到他足够的支持，这不论是对于我对于他，还是说对于我们关系来说，都是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同时呢，因为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就是因为自身的境遇的一些不如意，然后选择把这个自身满足的一个需求投射到伴侣方面，会特别的依赖伴侣。因为我自己自认是一个比较独立的性格，我觉得也是一个我不太想要的一个状态。以我的经历而言，单身在都市生活中带来的最大挑战，一方面可能是金钱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孤独感吧。金钱方面，因为在都市中生活，特别是对于我以及我同龄人这个阶段，可能房租啊、交通啊、饮食各方面的支出，如果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话，可能会一加一小于二的一个状态，那么 对于我现在的一个工作收入来说，可能是这方面会是一个挑战。我观察到了我一些朋友的状况，谈恋爱的会相对来说会比我们一个人的可能会生活更加滋润。还有就是孤独感，虽然我有很多朋友也在广州这个城市，但是广州真的太大了，大家也不像小时候大家就在一个小县城里，真的你叫一声我可以五分钟就到你家楼下。即使我们朋友间的关系依然很好，但是想约很多时候也是有心无力，特别是在中秋节啊、国庆节啊、或者说圣诞节这种看着大街上一对一对的，我没办法和家里人团聚，孤独感是特别特别强烈。还有的话就是说一个人生活有什么东西坏了，或者说要去医院，或者说想去旅游，是没办法说理直气壮或者理所当然的要求朋友或者说有个人陪伴的。但是我觉得在我的想象中，伴侣就是你可以相对来说就有一个人，你可以以伴侣的身份，当然自己也要付出去要求他一个陪伴吧，这也是我通常最想脱单的一个时刻。所以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一个经济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孤独感。我相信很多朋友我问了一圈也和我有同感。如果有一天我恋爱了，我理想中两个人的相处状态是怎么样的？我理想中的状态可能还是两个人保持有相对的独立，但是如果你有需求，你一句话会第一时间去赶到你身边陪伴你，去给予你的支持，并不是说两个人一定要黏黏糊糊，要为了彼此改变很多，而是我喜欢的东西我想要分享给你，你喜欢的东西我也要想要去了解，能够发自内心的去为你的开心而开心。这个可能就是我最理想的一个状态吧，包括我现在和朋友和家里人相处大概也是这么一个状态。有哪一刻让我觉得单身真好？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们一群朋友约好了周末一起去看那个三体舞台剧，因为我们都是三体粉，然后那个舞台剧它我们期待很久，它终于巡演到了广州，我们这一小撮人也是认识了很多年的朋友了，然后就提前很久了准备了聚会啊、看剧啊各方面。但是其中有一位朋友，他的男朋友表示说不希望他和我们一起聚会，因为他觉得会有男生朋友呢，他可能是自己也是比较注重伴侣感觉的吧，同时她也经过了很艰难的取舍，选择去陪伴她男朋友或者说迁就她男朋友。这个时候我会想着说单身还是挺好的，因为我不需要为了一个人去迁就，去牺牲我自己期待了很久的一件事情。单身这个状态使我不需要说去做这种取舍，让自己的朋友不开心。
柳林最后提到的朋友的例子，也许是很多人遇到过的问题。我觉得恋人和朋友不是二选一的关系。如果我处在恋爱中，我会希望对方可以很大方地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们。除了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恋爱时光，我们也能更多地走出去和朋友们一起。毕竟恋爱是为了打开我们，而不是让我们变得更封闭。我很认可柳林说的，即使在恋爱中，两个人还是要保持独立，避免过度的依赖对方。 而对于某些人来说，害怕自己被依赖，也是不想走进一段感情的顾虑。接下来我们听听尤尤万的讲述，虽然录制的过程中有一些爆破音，但我很喜欢他的声音和缓缓的讲述节奏。
Hello， 我现在是剪了短发之后的尤尤万，工作生活在广州，负责 BR 和 Events 的策划，23岁，今年是单身的第六年，暂时还没有暧昧的对象，也没有遇到能让我暗恋的人。我觉得最大的成本是要给对方投入爱、精力、时间、金钱，希望承担起责任给对方带来幸福，并且由此会产生一种恐惧，就是我真的能做到吗？从我自身过往的经验来，一旦进入某段关系，就容易产生极度的依赖感，最终意识到我其实并不喜欢这种状态下的自己。一旦对方真的喜欢上了我，我就会开始逃跑，因为恐惧自己会让对方失望，恐惧承担起责任，并且害怕自己太过依赖对方，想要占有对方更多的时间，变成一个无法独立的人。所以这也是我单身到现在的原因。单身在都市生活中带来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也许是面临一些人生节点，感到无助的时候，缺乏身边同伴的支持。作为城市中的外来者，生活中还是会有一些无助的时刻，觉得麻烦的时刻。作为一个处在20多岁的人类，可能也需要一些身体上的抚慰，比方说一个拥抱，一个抚摸。单身的话就很难拥有这样稳定的支持。如果有一天你恋爱了，理想中两个人的相处状态是怎样的？我一直有一种想象，是两棵大树，它们有树枝是勾在一起的，但是互相扎根不同的泥土，或者说扎根在同一片泥土，但是是往不同的方向伸展，可以陪伴包容彼此的不同，不是以爱之名给对方加以控制，不是和对方说这样不行，你这样不好，希望能够互相促进，互相成长，不要两个人原地不动，一方太过依赖另外一方。理想中的两个人能够从彼此身上学会理解和接纳，在生活中获得帮扶，共同营造一个温馨舒适的小家。有哪一刻让你觉得单身真好？当我同时被好几个人追求却不感到内疚的时候，比方说很多时候我们在小软件上面左滑右滑，并不是真的渴求进入一段亲密关系，只是想反复确认自己真的值得被爱，可以被好多人爱。也许是这种时刻会让我觉得更加的自由，没有负罪感，这就会让我觉得单身还不错。
根据科学统计，男性在情感上普遍比女性晚熟，很难想象23岁的男生可以有这么理智的爱情观，也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我23岁的时候还没谈过恋爱，满脑子想的都是去哪儿玩。不过我觉得经过这几年社会的毒打，我也在恋爱上成熟了。接下来不妨听听我的回答。Hello， 大家好，我是 Holiday， 我现在 base 在广州，是一名 freelancer， 也可以说是一名创作者，平时主要会做品牌策划相关的工作，喜欢旅行，喜欢折腾，今年想要开一间社区小酒馆，作为一次生活实验。作为一个曾经恋爱过但现在单身的人，我觉得恋爱最大的成本是情绪。我不是一个天生就很性格开朗的人，相对来说是比较敏感的类型。 我通常会很平静，有些时候也会自己给自己一些正向的激励，比如说早上起来天气很好，就会跟自己讲，今天又是很美好的一天。总之，一个人的时候情绪是很稳定的，我也非常的不愿意把坏情绪带给别人，但是两个人在一起就很大概率会被对方影响。我相信就是所有人刚开始恋爱的时候或者是暧昧期的时候都是嘻嘻哈哈的，很开心也很简单，但是当我们在恋爱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吵架，然后严重的话可能会分手，那这一些都会导致我们的情绪会有变化，尤其是高敏感的人，他会很容易陷在其中。虽然我的自我调节能力是很强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会想，我明明一个人可以很平静很稳定，我为什么要承受这些？感情中难免都会有吵架，但是有分歧之后一定不要冷暴力，那种不沟通会让对方非常非常的难过，会非常的委屈，会怀疑自己的付出到底值不值得，甚至会自我怀疑对方这样子对我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好。那这些怀疑其实都是一种背离，这种背离是什么呢？就是离自己简单的平静的状态，离自己喜欢的那种状态会越来越远，这个是我最不喜欢看到的。下一个问题是单身在都市生活中带来的最大的挑战。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孤独感，就是失落的时候需要人安慰的时候却没有人陪伴。但是我一直都觉得无论单身还是恋爱，其实人都是孤独的，或者说人真正的成长是需要孤独的。也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是比较喜欢独处的一个人，所以我并不是很抗拒孤独，反而对我而言最大的挑战是没有人可以分享喜悦。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理解，因为像难过的这样的情绪，不管你身边有没有人陪，需要面对的始终都是你自己，你需要一个人想通，一个人走出来。但是没有人去和你分享喜悦的时候，你会去想我好或者是不好其实又有什么分别呢？就好像一切失去了意义，就没有了目标。单身尤其是在异乡生活的人来说，那个状态会导致心理情绪上非常大的失落感。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理想中恋爱的状态。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两个人能够及时的坦诚。什么叫及时的坦诚呢？就是当你有任何想法的时候都能够及时的说出来，诚恳的去表达自己。其实这个就是在为一段感情能够继续的探索下去去想解决方案。我是一个很直接的人，我是不喜欢让别人去猜我是怎么想的，我都会很直白的去告诉别人我是怎么想的，所以我也不想去猜别人，就是希望两个人能够彼此都多一点坦诚，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及时的沟通，不要冷暴力，不要等到裂痕大到修补不了的时候就只能把这段感情丢弃了。第二就是能在对方面前随心所欲的做自己。我觉得一段好的感情，两个人应该是均衡的状态，而不是说我抱着他是我的男神，然后我要在他面前展现最好的我自己，或者是我要非常非常的努力去追赶他的这种状态，我觉得那个是不均等的。我听过有朋友跟我讲说，就是有人为了维护在恋人面前美好的形象，就睡觉之前都是不卸妆的，我觉得太吓人了。虽然说感情一定是两个人相互的付出，那我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迁就别人，会有一定的妥协，会为了对方去做一些改变，但是这个是基于我们双方的一些协调和沟通，然后朝着整体更优的方式去前进的，但是不能因为谈个恋爱连自己都丢了。第三点就是我觉得一定是要生活习惯或者是理念要保持一致，然后两个人有共同的兴趣或者说共同语言。 生活习惯这个好像比起什么价值观啊，还有一些硬件条件啊，都是很琐碎的事情，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日常生活当中，你不会天天和你的伴侣聊三观，聊一些很宏大的东西，但是每一个生活习惯都在影响着日常你的每一天。我理想的对方就是最好他是洁癖的，就至少说你用过的东西要记得放回原位，然后不要穿着外面的裤子坐在床上，就这些很小的生活习惯，我希望对方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人，或者是他能去配合我成为这样的人。然后有共同的兴趣或者是共同语言的话，就大家在一起才有可以一起做的事情，就是两个人都会觉得做这个事情很开心，都会有可以聊的话题，比如说一起旅行啊，拍照啊，一起看看书，一起做一些探讨。生活当中两个人可以一起做的事情能够让你们的关系能够更加的紧密。然后最后就是一定要有彼此独立的空间。我是那种很喜欢甜甜的恋爱和一定的仪式感的人，就比如说压马路的时候，逛街的时候要牵着手啊，生日的时候是要有一点点小小的惊喜啊，但是是不能时时刻刻和对方黏在一起的。就我也很喜欢独处，除了有共同的兴趣可以一起去做之外，每个人肯定也会有独立的，然后自己喜欢和想要完成的事情，那这个是需要你有独立的空间和时间去做的，也希望对方是可以表示理解和支持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什么时刻是让你觉得单身真好？我可以描述一个场景，周末的早上阳光是很好的，然后可能是我的猫把我踩醒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吃早餐。我上午的时候可能会看个视频，上个网课，学一点新的东西，然后去认真的做个笔记，就是觉得自己学了一些新的东西很开心。下午的时候可能会带着相机出去漫无目的的扫街拍拍照，就一个人随意的在街上走一走。然后晚上可能就和很熟的朋友可以一起吃个饭，大家就随意的聊聊天，聊聊八卦，就很开心。回家的时候猫就在门口迎接我，然后晚上我舒舒服服的洗个热水澡，和猫躺在沙发上看一部很慢节奏的电影，或者是躺在床上就看一会儿小说，看到困了就直接睡觉。这样的一天下来，就是我不用跟任何人去交代我做了哪些事情，我需要哪些准备，或者是我需要等某个人配合某个人，也不需要做任何的解释，就是自己很开心的过完这一天，很平静的很简单的一天，就会让我觉得单身很好。想雪中景况，当我在办公室很忙，或你在喝醉已经倒在床，未绝望就算各散于两方，月亮在晚空同样升降，将这电邮输送留心看，若我要说尽我的挂牵，恐怕谈天光，就算一人晚餐一人望海，我会习惯两人坐家中没旁人，我懂欣赏孤与单，就算深宵失眠寂寞离漫有些冰冷，寻到心中所爱，从未多心想再拣，就算一人上班一人候车偶尔自叹，我仍学会假日陪同友好倾通宵买衫，就算相恋艰难日夜缓慢，世间很冷，回忆不敢偷懒，留守到尾不见从不散。 我本来是抱着期待恋爱的心态来做这期节目的，但是当我自己认真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我发现其实我也真的很享受单身。不过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有猫， 我的猫会陪着我一起吃饭、睡觉，我们甚至会打架，然后和好。我们彼此需要，给予陪伴。相比于他小时候我把他当成孩子，现在更像是在和我的猫谈恋爱。猫真的是非常神奇的小天使，只要他在我身边，我就会感觉舒服自在，心情很好。当然啦，让人能保持好心情的还有正式恋爱前的那种状态，就是你们还没有正式的在一起，你可能只是悄悄的喜欢他，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但这并不妨碍什么。你默默的观察他，留心他的小习惯，每一次接触都能让你怦然心动。我的一个朋友 Sunny， 他不仅在今年找到了一份喜欢的工作，也在工作中找到了让他心动的那个人。下面来听听他的讲述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Sunny。为什么我要录这期节目呢？是因为真的很久很久都没有来聊过感情，我觉得我整个人 dry 爆了。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最近我也有新状况了，因为我遇到了一个比较仰慕的人，然后我很欣赏也很喜欢他，现在在不断的去装备自己，比如说去学习啊，打扮啊，就希望可以靠近他一点点再一点点。当然我最终的目标是希望可以跟他并肩，或许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做到的，我会努力的。先立个旗，先立个 flag， 希望可以梦想成真。先介绍一下自己吧，还是都知道我的名字是陈三里啦。那我自己目前在做的是品牌传播方面的工作，单身挺久了，最近好不容易遇到了这个喜欢的人，所以再努力再努力。第二题，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经常会跟我说啊，不要早恋，你们的爸爸妈妈也是不是跟你这样跟你们讲的，以后出来社会啊老多选择啦，不要在小的时候谈这种恋爱，不值得，不要浪费时间，都大家都是这样讲的嘛。但是其实长大了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哎呀，被骗了。因为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人啊进到社会之后反而越难去谈恋爱了，并不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条件的伴侣。有钱的人很多，帅的人也多，高的人也多，漂亮的人也很多，那为什么没有能够找到我们想要的恋爱呢？我自己的症结是在于我没有找到我自己心动的人，更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人。我觉得心动已经很难了，喜欢真的是更难，因为它是基于很多很多的好感之上，你要很多很多的好感积攒起来才是喜欢。我真的好久好久都没有试过这样的感觉。我真的最近找到了这样的一个人之后，我觉得我现在每天生活都有了盼头，这种感觉真的超级棒。每天一睁眼就会觉得啊，太好了，我今天又有了新的奋斗目标。我觉得这个跟搞钱一样都很上头，超级棒。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人，让你有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第三点的话呢，在都市里面以单身这个状态去生活，我觉得难度是不大的。但是硬要说挑战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有些孤独，有些时候可能真的是很孤独。我很希望这个时候可以有一个人拍拍我的头，然后抱抱我，给予我一些温暖能量跟陪伴吧。那这个人我希望他是我的男朋友，这样子，这种温暖跟陪伴真的是弥足珍贵的。那第四条是，如果有一天我恋爱了，我理想的两个人的相处状态是怎么样的？因为我最近也有喜欢的人了嘛，然后我就会一直在幻想，哎，我们两个如果真的在一起了会怎么样。最近也看了很多那种恋爱的综艺，也恶补了一些恋爱小知识，就那种刷那个 B 站啊抖音啊，然后里面不是有那种恋爱小技巧嘛，我也学习了很多。因为每个人的恋爱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得出的一些道理或者是分享也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有两种恋爱的状态我是很磕的。第一种就是小孩般的恋人，就是两个人能够在这段关系里面很舒服的去做自己，就像孩子一样，不需要我以很成熟的姿态去出现，我可以跟孩子一样，我可以很幼稚，但是对方可以很包容。第二种状态的话呢，就是那种志趣相投，能够互相懂得彼此的，就是那种我一个眼神你就知道我要什么的那种默契。这个默契我真的很磕，再加上如果他们还能坦诚相待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更加难得。 单身我觉得好的地方在很潇洒，就是单身的时候能够把更加多的时间留给自己，我可以拿这段时间去陪家人，我可以陪朋友，自己爱干嘛就干嘛，我喜欢打游戏，喜欢追剧，喜欢读书，听音乐，唱 K， 什么都可以。单身非常难得的一点是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第二点就是因为我自己本人是对恋爱很上头的人，所以一旦热恋就会被牵着走，就情绪会被牵着走。但是如果单身就不需要去经历这些啊，我觉得就情绪稳定这一点还挺好的。最近因为有喜欢的人嘛，所以我真的极度渴望恋爱，就每天好像就沐浴在春风里面一样，甚至同事见了我就是哎，你怎么春光满面啊，这样子。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这方面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自己幻想恋爱了。真的喜欢一个人的感觉非常的美好，变得更加的优秀，会让你自己往更好的版本，就自己更好的那个版本去迈进。对，所以我觉得各位兄弟姐妹们，如果你们生活当中遇到了自己不错的人，一定要冲啊。我真的觉得人生就只有一次嘛，喜欢又不冲真的就很浪费时间，也很浪费这么美好的生活。所以我也祝愿新的一年大家都可以甜甜蜜蜜，够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我特别喜欢Sunny说的那种，因为心里有喜欢的人，所以感觉整个生活都阳光灿烂，沐浴在春风里，也会以这份喜欢为动力，发自内心的努力的向上生长。我觉得这就是恋爱给人带来的最大的改变，是一种正向的滋养。我也很想谈这样的一段恋爱，所以我也在这要立一个 flag。但这个 flag 不是说我今年一定要脱单，或者是一定要在某一个时间进入一段亲密关系，而是说希望某一天当我决定结束单身的状态的时候，是因为我可以从恋爱中变成自己更喜欢的样子，变得更能感知生活的丰富，也希望我有能力给对方这样的支持，这一定是双向的。好啦，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恋爱板块。第一位讲述者 Ivy 和男朋友已经经历了7年的恋爱长跑，疫情之后他们异国也有2年的时间了，距离和时差给这段感情带来了新的挑战，也让这段关系变得更加的稳固。 Ivy 说第一次录音的时候被爸妈听到了很不好意思，下面的这一段呢是他躲在被子里面帮我们录的，如果你觉得收听效果不太好，不如以毒攻毒，也放在被子里听一听。
我是持续渗透base在武汉的主播 Ivy， 也是一名国际教育行业的工作者。这次受 Holiday 的邀请，聊一聊情人节专题的5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感情状态。那我是一直在异地恋，而且是异国恋。我和我的男朋友还隔着大半个地球， 他在美国，我在中国。自从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就几乎再也没有见过了。嗯，我们只能靠微信、语音和视频聊天。有的时候感觉自己也挺像单身的，所以经常和周围的朋友开玩笑，我的男朋友是一个电子的宠物男朋友。第二个问题是，你觉得恋爱最大的成本是什么？我觉得是时间。我们俩在一起差不多今年是第七年了，也是七年之痒了哈。其实谈恋爱挺需要时间，而且对于成年人来讲，最宝贵的也是时间。两个人在一起，你需要去了解对方，就需要花足够多的时间跟对方在一起，去做一些对别人来讲甚至是有些无聊和没那么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两个人一起压马路，两个人一起看电影，嗯，有的时候甚至还要两个人一起去做一些可能不是每件事你都喜欢去做，但是你为了了解对方要去做的事情。我记得我们俩在一起有一段时间是我工作非常忙的一段时间，其实按我以前的习惯，在工作很忙碌之后回来，我基本上就是倒头就睡。但是那段时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还需要花额外多的时间去跟他聊聊天呀。而且在我没有办法去陪伴他的时候，我甚至会感到有些惭愧和不安的，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花足够多的时间去经营这段感情。第三个问题，恋爱身上哪种品质最吸引你？你们日常相处的状态和曾经预想的有哪些偏差？对我来讲，我男朋友吸引我的特质有好几种。第一个就是他是一个性格非常温和的人，而我自己呢是一个性格非常急躁的人。那我们属于典型的互补型，这样的情侣比较好的点在于说，在我性格比较急躁的时候，他温和的性格能够让我马上平静下来。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一起出去约会，很多时候不是去做一些刺激的呀好玩的事儿，而是窝在一起，可能在咖啡厅里读读书聊聊天，甚至什么都不做，就是因为在一起跟对方消耗时间，但是也能让我感觉特别的心安。亦或者是有的时候我情绪可能不是很好的时候，他能突然一句玩笑话或者很平淡的一句话，就能让我马上从那种烦躁的情绪当中挣脱出来。这个可能是我最喜欢他的一点。还有第二点，就是是一个非常爱整洁爱干净甚至有些洁癖的人，典型的处女座型人格。在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几乎负责了家里所有的家务呀，维持了家里的一些基本的整洁，还有所有的餐饮都是他来负责。对我来讲，就是我是一个其实挺随意很随性的人，跟这样的男生在一起我会觉得很舒服很自在。虽然有的时候需要去配合他的这种生活习惯，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包括我第一次去到他家的时候，我是很震惊的，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孩子家里这么干净整洁，所以这大概是他当时很吸引我的第二点。我们日常的相处状态呢，其实像刚才说的，很多时候就是一些简简单单的事情，一起看电影，做好吃的东西，去书店找他喜欢的书，可能就会陪我去世界各个不同地方旅行，做我们彼此喜欢做的事情。要真说和曾经预想的有哪些偏差呢，我觉得可能最大的偏差在于，我原本喜欢和理想恋爱是那种两个人一起并肩战斗，甚至是两个人一起创业，两个人一起学习新的东西。而我和我现在这个男朋友的状态呢，其实没有那么的卷，就是更多是两个人一起享受生活。第四个问题，有哪一刻让你觉得恋爱真好？我这种场景好多哦，我现在突然想的话，其实想不到那种特别惊心动魄的场景，更多的都是一些生活当中很琐碎的片段。例如说我工作了一整天，回到家之后打开门，会在门口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有的时候我可能工作特别委屈或者心情特别烦躁，他的边拥抱就便让我觉得内心非常的平静，这是我自己一个人很难达到的状态。亦或者是有时候早上起来之后，他出门比我早嘛，那我可以看到早上他留给我做的早餐，然后餐边会有小条，一两句玩笑话就会逗得我特别开心。再或者是我们两个人可能今天下午都没事干，就躺在沙发上聊天， 可能聊的内容也没有什么营养，但是你就会觉得特别开心，然后两人一直在笑。这些场景很多时候都让我觉得两个人一起真好呀。所以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喜欢恋爱状态的人。第五个问题，分享一个恋爱教给你的道理。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我自己比较理想的恋人呢，是那种和你一起并肩战斗的，跟我一样在事业上很有追求的这种男生。但实际上我男朋友是从小到大，因为他成长的环境相对比较优渥，所以他反而没有那种生存的压力，在事业上没有太多像中国男生这样非常大抱负和追求，所以更多时候呢，他只是希望过小日子，平静的时候，会让我觉得一开始不是我理想的恋人，我们俩不能一起成长，没有办法一起学新东西。我还一度因为这个还挺沮丧的，但是后来呢，特别是最近这两年疫情，他不在武汉，也不在我身边，更让我意识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希望恋人的样子，可能是因为我们希望自己成为这个样子，我们会觉得恋人能帮助我们成为这样的人，但实际上我们应该自己去成为这样子的人，而不是依靠恋人。就比如说我想成就一番事业，或者我想学习新东西，我不能指望说有个人督促我或者带领我，我应该自己去学会新东西，自己去成就我自己的事业。所以这两年我其实尝试去学了好多新东西，包括学习瑜伽，包括学习一些怎么做播客、做视频剪辑，虽然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我不再指望别人了，而自己学会这些新东西之后的那种成就感也是非常无与伦比的。我觉得我的恋爱教会我最大的事儿就是，我不再指望依靠别人成为一个优秀的人，而是尝试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人。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对恋人的期许就没有那么多了，之后反而他会更容易给你惊喜。
我和艾莉一起做这一档持续渗透的播客，但神奇的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面，不过她带给了我很多的改变，比如我就是在她的影响下开始学习瑜伽，越来越深入的交流让我明白为什么我和她能彼此吸引，因为我们看待问题的角度很类似。听了她的录音，我才发现原来连我们的恋爱观都很像。我之前比较理想的恋爱对象也是那种可以和我一起成长、很有事业心的人，我甚至希望对方比我更优秀一点，这样能带着我一起变得更好。有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相处也会这样子，我希望他们能督促我、激励我，但是慢慢的我意识到我应该成为一个想要做什么就努力去做、去实现的人，或许我还可以去影响别人，而不是指望别人拉着我、推着我，这些外力也不足以构成真正让我往前的动力。好了，最后我们再来听听恋爱中男生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
Hello， 大家好，我叫番茄实习，是个广州土著， 那目前的话是一个家庭摄影师，也是一个保险代理人，目前的话也是在恋爱当中，很高兴可以跟你分享这样的一些恋爱的事情哈。恋爱当中最大成本是什么？其实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时间。在一段关系当中，其实你愿意跟他一起相处，金钱或者经济那些都是后话，更重要的是你愿意花时间来去陪伴，那对方也愿意花时间来陪伴你，这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大的一个成本。那其他的都是围绕着这个基底来去展开的其他成本。如果有人愿意在你身上花很多的时间，那证明你在他心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我的恋人他是一个老师，跟他也是丁偶缘的，在一次拍摄的活动当中我们认识了。那当时我也有发现他身上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气质，是一些有点复古的感觉，也像我们以前八九十年代的那个样子。后面会发现大家有很多的一些共同话题，包括一些自己的一些事业的发展啊，对一些事情的一个态度啊，那大家在相处过程中也会比较多的聊到不同的一些事情的观点，那会发现大家其实观点会比较相近或者一致的，那这时候就会觉得那就一起保持下去吧。他因为作为老师，有时候他要面对很多的学生，他很有耐心，而且同时的话也愿意去尽可能的根据学生的特点来去给到一些对应的一些教导的方案。这一点的话跟我自己作为曾经的培训师也是做亲子教育的，所以的话我也很能理解他这种方法，然后也愿意跟他一起去优化，去探讨更好的一些教授的方式。那我们经常去到一些小街小巷啊，也去吃一些街边小吃，然后也可能会因为一个锅烧或者说一个牛肉串这样的东西，然后会觉得惊喜好久，因为可能那个味道跟我们曾经自己吃过的某一些味道很相近，然后难得寻觅回来。所以当时我们就经常是这样子，并没有说一定要去到什么特定的地点要去约会，然后就是说要完成一些什么事情才算是很正式的相处。因为其实后面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未来如果真的是要在一起的话，那你日常生活就是一个很平淡的过程，但是如何在一个平淡的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些彼此一直联系一直长久下去的一个关系存在，其实不一定要说要有很重要的一些方式要去完成，但适当的仪式感还是要的。所以像一些什么小节日啊，偶尔我也会送一些小礼物给他，比如说花，比如说一些他要的一些小东西，那其实我会记得，记了之后可能想起来我就马上去买，他也会知道我需要是什么东西，所以有时候我就晚上有需要要有朋友一起来聊个天，那么那个时候可能他就会来跟我聊聊天。整体来讲的话，其实跟我没有什么说预设这个关系会怎么发展，或者说会怎样的一个相处方式，都是按照各自自己本来的一个相处方式是怎样的，然后聊清楚。因为谈恋爱就是说你要把东西谈出来，然后互相之间来去沟通联系，看看能不能适应，或者说是不是同频的，那你确定了之后后面在一起来去磨合适应嘛。其实谈恋爱就是一个谈的过程，也是互相之间一个互相调整的过程吧。哪一个会觉得恋爱更好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说某一个瞬间，更重要的是那个感觉，你会知道有人一直在你背后会支撑着你，你会知道你在外面如何去碰撞，或是如何去拼搏之类的，都会有人在后面支撑着你，也会知道你有一个避风港。但是更多的其实是一些甜蜜的烦恼，因为有时候可能要考虑到很多一些小的细节，但是也会更让我通过这个关系的相处当中，我会更加能够体会到可能一些小的细节如何照顾得他更好，那同样的也会让对方知道我的一些需要，我如何更好的表达我的需要，让他能够清楚的了解到，然后并且提供得到。如果不能提供，那我们一起来去商讨怎样去做。你会感觉你的生活当中有了一个很重要的伙伴，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亲亲的朋友，同时也会有被爱着的感觉。他也会告诉过我，可能他的父母以前的一些相处的方式可能会有异地的情况，那我就知道那我就尽量去在我工作时间当中安排出我能去接他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现在基本上都会让他每一天下班时候我都会去接他，那不管他是几点钟下班，我都会过去他的单位楼下然后去接他回家。就算我们是没有生活在一起，但也可以尽量让每一天都有这个接下班的这个时间，互相之间相处，然后一起来聊聊啊，分担一些可能工作上的一些困扰啊，或者说一起分享一些今天各自发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那么这样也 也是一个很好的沟通。尤其是疫情之后呢，有一些事情其实我们可能可以说线上就能解决，甚至是说线上的一些沟通可能更好，但面对面的相处是更有温度的。你的触觉、你的嗅觉、你的视觉都能够更直接的，而不是透过一个屏幕来去观察到。有一些亲密的接触其实还是很要的，因为有些关系其实是慢慢之间相处出来的。分享一个恋爱教给我的道理的话，这个关系相处当中，我自己会感觉到有一些东西你一定要先真诚，这整个关系当中一定要真诚，并且是你要愿意花很多的时间进去，而且你也需要很大的耐心。因为一段关系无论它的情况是怎样，有耐心比爱会更重要一些。因为爱其实也是源自于你对他有一定的耐心的相处，你愿意去包容他，愿意去接纳他，同样的他也会这样去对待你。更重要的是你要看清楚这个过程当中哪一些是真实的，哪一些是只是情绪的，然后在适当的时候一起来去沟通。但有时候也不要说完全根据事实来去结束，如果你完全按照真实的所有感受，在多方的关系当中可能各自都有他的道理，那这时候要有 10% 的一个酌情处理， 90% 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来去相处就好了。不要太纠结了真实的真相是什么，有一些他可能表达出来的只是需要一个情绪的发泄，我们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的空间更好的相处。
我特别认同番茄对谈恋爱的解读，是的，恋爱是要谈出来的，不一定所有的事情说出来都能解决，但是至少你给了对方理解你的机会。在恋爱中，除了去了解对方需要什么之外，表达自己的需求也很重要。很开心在情人节的这个特殊的节点上，我们持续渗透做了这样一期很特别的尝试。感谢柳林、悠悠万、Sunny、Ivy、番茄和凑数的我自己，为大家呈现了这么多关于单身和恋爱的思考。我相信这对我们自己也是一次很好的梳理。希望在之后的日子里，无论你保持单身还是遇到对的人，然后勇敢去爱，都能享受其中，快乐且自在。原来人望擦出喧哗吵闹，夜城惊慌，停在一角静静回望。原来这里路当来是那么匆忙，多想牵着你不放，能爱你是我的一线光，现时只想问得火烫。别离这危险，谁的怀疑眼光，闲言闲语带出多少心事未能释放，原闹是粉沙天流浪，墙上爱泪的画像令人心痛。恋爱是为何值得这两个人缠腰捆绑，天地砸来携手抵抗，斩过过云雨天晴朗。沿途几多障碍，埋头撞向未来，闭上呼吸跟你堕进深海， 你现在收听的是持续渗透 BS Water， 这是一档多人共创的对话式播客，每一期都会为大家带来一个主题的探讨。除了目前的九位核心成员，我们也在陆续招募志愿者和对谈嘉宾。无论你是对制作播客感兴趣，还是想要通过播客讲述你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你的城市，都欢迎你通过留言与我们联系，获取更详细的参与方式。好了，情人节快乐，持续渗透，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